第二章。二骚年，你成功的引起我了的注意。第二天晚上，齐燕与寝室里几个兄弟勾肩搭背去了家生意很好的火锅店，点满一桌子菜，敞开肚皮大吃。
要说朦胧的夏夜里吃火锅，喝冰啤最对味。
老大从火锅里捞起两片羊肉，吃溜一口啤酒。钱钱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齐燕的名字念起来谐音向前，所以整个寝室包括整个班都喜欢叫他这个绰号。
走一步看一步呗。
齐燕不喜欢喝酒，不过今天日子特殊，他也不想扫大家的兴，陪着喝了两杯，脸颊微微有些发红，眼神却格外亮。
反正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
当年他师父捡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个不会说话的奶娃娃。师父把他带回小道观以后，才发现他右脚天生缺了一根脚趾。后来师父去镇上派出所报警，也没有谁来找过他。当时镇上的人都穷，思想落后，孩子又多，大概是嫌他少了脚趾，天生长得不全会被人说闲话，所以干脆直接把他给扔掉了。当时那种小地方没石磨福利机构，现一直没人来找他，最后师父嫌他可怜，把他寄养大了。师父教会了他不少东西，还坚持送他去上学，他老人家临终前还心心念念着要他去地都读大学，并且送给他了一个房产证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，房子的地址就在帝都。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偷在帝都买的房子，瞒得还真紧。想到这些往事，齐燕捏了捏鼻子，笑嘻嘻地看着三个哥们。
刚好我这个月三卦还没用，不如给你们一人算一卦。
老大跟老二齐齐摆手，他们两个知道齐燕有给人算命的小癖好，不过作为红旗下长大的五好青年，他们还是比较相信科学的。向来跟齐燕关系最好的王航却饶有兴趣地问：
钱钱，给我算算。
齐燕朝他伸出手，比了五根手指头。
是兄弟还要钱？
王航捂着荷包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
亲兄弟，明算账。
齐燕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我拿到钱也是帮你做善事，捐给有需要的人吗？
我看你不该叫钱钱。
王航从钱家里掏出500块钱拍到齐燕手里。
应该叫死要钱。
这个问题你要跟我师父他老人家商量。
齐燕拿着钱摇了摇，笑嘻嘻道。
不过你确定要跟他老人家通感情吗？还是别打扰他老人家安眠了。
王航连连摆手。
你快给我算算我这辈子运到怎么样。
齐燕把钱收起来后才慢悠悠道。
你命里本来该有个姐姐，不过因为意外没了。
王航连连摆手。
你这不准啊，我家就我这一颗宝贝独苗苗，上哪给我找个姐姐去。
他就说嘛，齐燕从头到脚压根就没有一丝高人风范，怎么可能真的会算命。老大跟老二在旁边笑哈哈的看热闹，连锅里煮的肉都不抢了。
你先别急，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吗？
齐燕把煮好的羊肉捞进碗里，接收到王航半是怀疑半是期待的小眼神，放下筷子擦了擦嘴道。
不过你们家积善之家，祖辈上或许还出现过难的一件的大善人，这些功德一直在庇佑你们王家子孙，以至于你们生活的比普通人更优渥。俗话说，就算是福气多也要惜福，很多人祖上做了不少好事，可是后辈们不争气，再多的福气也都浪费光了。
说到这，齐燕凝神至双眼，就看到王航的头顶上隐隐约约出现几缕红中带子的器物，心中一震，他这是功力精进了。以往他顶多能从别人的面相上看出他的人生运势起伏，但是绝对不能凭借肉眼看到对方的
运气。
按修真小说的说法，这简直就是从练气期直接飞升到修神大能期，开挂都开得一般人不相信的地步。王航见齐燕突然盯着自己不说话了，表情还带着些奇怪，心里隐隐也有些紧张起来。
钱钱钱，你看出什么了？
看出你这辈子都运气好，只要不畏恶不作死，就是福寿双全的命格。
说到这，齐燕故作高人模样摇头晃脑道。
命好的让人嫉妒。
没办法，投胎这种技术活一般人没我这么熟练。
听到这种好话，不管是真还是假，王航心里还是很满足的。老大跟老二见状齐齐嘘他们两个。
老三老四，你们两个够了，低头看看地上，你们的脸掉了还要不要了？
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钱钱说我命好的。
王航指了指齐燕。
就算是不要脸，那也是钱钱，跟我没关系。
齐燕坐摇头叹息状。
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怎么懂得高人的寂寞。
哦哦，
你别恶心我们了，还要不要吃火锅了？
卧槽，我的羊肉。钱钱，你什么时候偷偷捞了那魔多羊肉到你碗里？
齐燕眼一瞥。
高人动手岂是你们能瞧见的？
寝室其他三人用斜视这个表示， 生动活泼地回应了他这不要脸的话。这顿饭吃得很晚，四个人带着一身火锅味，醉醺醺地哼着歌回了宿舍。唯一还算清醒的齐燕把他们给弄上床，洗漱完回来，见他们三个没有呕吐，呼吸也正常，于是放心地回到自己床上睡了。半夜里不知道谁说了几句梦话，齐燕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，脸朝着窗户的方向，整张脸都陷入皎洁的月色中。几天后，4605宿舍的四人先后搬出了宿舍，然后开始各奔前程。作为家里最受宠爱的独苗苗，王航回到家就受到全家人的热烈关怀，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一大把零花钱，还有满桌子的菜。
奶奶，我吃不下了。
王航捂着肚子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，听着家里的长辈聊八卦，什么东家女儿找了个渣男，现在被渣男骗财骗色，连公司的股权都被骗走了。
所以说做人呀，不多留几个心眼不行。
王妈妈叹口气，那家闺女长得挺漂亮，人也精神，怎么就碰上这魔个玩意儿了？王爸爸连连点头，表示对这话极为赞同。不过王妈妈显然还没从愤怒的情绪中走出来。
如果当年我们的女儿没有流产，差不多就跟那家姑娘一样大，谁要是敢这么骗她，我肯定弄死她。
妈！
王航砰的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。
你刚才说什么？
女儿流产？这信息量有点大，她有些接受不能。王妈妈这才想起儿子还在场，收敛起自己的情绪道，
那个被人骗的姑娘你认识？
不，我说的是后面一句。
王航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眼他妈的表情。
你以前真的
怀了一个女儿，但是却流产了？王妈妈声音有些低沉。
都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你问着干什么？
想到那个已经成型的女儿，她心里就有些发苦，不愿意再多说。王航见自家老妈脸色不太好看，于是很识趣的没有问下去，只是心神恍惚地坐回椅子上。
你命里本来该有个姐姐，不过因为意外没了。
当初钱钱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压根就没放在心上，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这么快就应验了。难道钱钱真是铁口神算，大隐隐于世的高人？回到房间后，王航就激动地给齐燕打电话，恨不得让齐燕再给他算一卦。齐燕接到王航的电话时，正在帮一对母子算命，确切地说是在帮这对母子里的儿子算命，只不过这个儿子满脸不耐烦，倒是他的妈妈十分客气，虽然对他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但是态度却很好。
妈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还信这个？
男孩子嫌弃地瞥了齐燕一眼。
就算你要算命，也找个像点的，这个人比我大不了几岁，能算什么啊？
实际上他还想说，就这副小白脸的样子，这人也不像是会算命的。齐燕笑而不语，视线在男孩子身上扫了一遍。
很好，骚年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于是就在男孩子妈妈准备道歉的时候，齐燕开口了。
令郎这辈子的运势还算不错，4岁时应该有一场水劫，不过幸有贵人相助才度过此劫。12岁那年也有一场灾祸，不过也算是有惊无险。俗话说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令郎一生中最大两劫都已经避过，此后不会再有大难之忧。
4岁的事情，男孩虽然不太记得了，但是常常在家听他爸妈念叨，说他小时候掉进了小河里，幸好一位路过的退伍军人才救了他一条小命。12岁的事情他已经记得很清楚，那年他小学毕业，在回家路上被车撞了，不过奇迹的是除了小腿骨折以外并没有受太严重的伤。到这个时候，男孩心里已经有些发虚了，在看齐燕那显嫩的白脸蛋时，不自觉就摆正好了姿态，只是嘴巴悬硬着。
没准只是凑巧呢，谁小时候没摔过跤，打个架什么的。
对，就是这样的，这种骗术书里早就揭穿了，他才不会信。